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这堂课我们要谈到的是教会的体制，教会的体制。首先我们要了解，就是说教会当然我们常常用很多肢体的关系等等，用生命的关系来形容教会，这个是一个人跟人之间是有生命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没有否认教会也是一个组织。教会既然是一个组织，组织就有组织结构啊，就有组织结构，有一个教会的体制。所以因此我们今天主要先谈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教会的一些同工，一些人同工们，教牧同工，以及教会的这个组织结构的问题。因为这两方面都是今天你参加任何一个教会都可以看到这些。那么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不同的教会呢，好像这个体制不太一样，名称不太一样，有时候会感到有点困惑，甚至有时候会觉得说这样对不对，那样好不好，这种之类。所以我们要稍微来说明一下。那么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谈到教会的所谓的正式的同工 officer。 当然 officer 这个名词有时候翻译成职员，但是我们不太喜欢把教会的同工叫职员，你说牧师叫职员，听起来好像公司里面的职员一样，所以我把它叫做正式的同工。那因为同工这个字呢，又是可以很广泛的说任何教会里面配搭侍奉的都叫同工。那我们现在所说的不是指一般所有的同工，而是特别指的说一个正式的同工。那定义上什么叫做正式的同工呢？正式的同工的意思，我这边说是经过正式的公开的认可，而且有执行教会特定事工的权责的人员，这才叫做正式同工。那正式的同工通常包括像牧师传道这种全时间的传道人，也包括一些平信徒当中选出来的领袖，通常称为长老执事。那也有的连长老名执事的名字也没有的，就叫做同工的啊。但至少是经过一个公开的程序，有认可，有选举，那不一定都有选举哈，但至少有个公开的认可，而且他们是教会特别指定担任某种事工的人，才叫正式的同工。那其他的配搭同工那就很多了，那有些是没有经过公开的认可的，譬如说我们教会也有很多弟兄姊妹帮忙我们做饭食方面的事工，有些帮忙处理的交通，那么也有很多做一些探访的事工，那么都在参与的都可以叫同工。但是因为不是一个正式的公开的程序，那么他所分配的事工固然是特定的，但是因为不是一个公开认可的，所以呢我们就不列在这边所谓的正式同工。那所以教会的同工可以有几十个，但是正式同工可能有五个十个十几个，大概是这样。正式的同工一般来说呢大概有两类，虽然名称可以叫很多哈，两类。第一类我们叫做长老，第二类叫做执事。可是长老的这一类里面其实包含的今天我们所谓的牧师啊，牧师，那么也有的教会叫做监督之类的。那么为什么长老这一类的职分有时候有不同的名称呢？因为长老这个字哈，在希腊文的原文叫做 presbyteros， 那么所以英文有一个字，像等一下你看到这个教会体制里面有一个长老会制，那个英文叫做 presbyterian， 所以英文叫 presbyteria 这个字就是从希腊文 presbyteros 开始的。那么这个希腊文的长老翻译成长老这个字哈，还有另外一个希腊文，有时候是两个是互换的，那个字叫做监督，那个希腊文叫做 episcopos， 监督，监督。那你会注意到，等一下教会的体制当中的主教制，那个英文就叫做 episcopalian， 啊 ，episcopalian， 那个字就是来自于这个希腊文 episcopos，episcopos 这个字。监督跟长老这两个字呢常常交互使用，最明显的例子是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去了以弗所教会要跟教会告别的时候， 那么在那边同一群人，那么在十七节跟二十八节就用了两个不同的名词，其实讲同一群人啊。那么那个时候在二十章十七节的时候，他说他去以弗所请教会的长老来啊，是十七节的长老。二十八节呢却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前面用 Presbyteria 这个字，长老这个字，后面用 Episcopos 这个字，所以可见长老就是监督，监督就是长老，所以这两个字是互换的。可是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呢？这些做长老的做监督的责任，一方面这边 照管全羊啊等等，有一个牧养啊，有一个牧养的这个名称在这里。那么另外在彼得前书五章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彼得也提到说我跟你们一样一直做长老，要牧养群羊。所以长老也好监督也好都有一个责任，是牧养。牧养是那个动词，就是 shepherd。 shepherd 那个字呢其实就变成牧师那个字的名词，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提到说有牧师和教师的时候，牧师那个字其实也是一个牧养的人，原文的意思不是牧师，不一定有老师的师这个意思。那今天中文我们叫的牧师这个字，其实中文圣经只出现过一次，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那因此有的教会到今天坚持不肯用牧师这个名字，觉得牧师这个名字是属世界的啦等等这种名词，尤其像聚会所的。那么其实没有错，牧师这个名词在圣经上很少用名词的方向出现，但是并不是说它没有圣经的根据，这个牧师这个字哈，只是中文叫做牧师。那否则的话你就翻译成什么呢？牧人，牧人。那么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很明显的他就提到说做长老的就是要做牧人嘛，做牧养群羊的人。然后他有提到说有一个大牧人，大牧人就是指耶稣基督是那个大牧人，我们是小牧人。牧人，牧羊人那个字其实就是牧师那个字。所以今天你说牧师这个头衔圣经上有没有出现过？他不是用牧师这中文的翻译本翻译法，是翻译成牧羊人。那牧师是牧羊人就是，所以其实不需要很坚持要不要用这个名词或那个名词。我自己成长的教会是等一下会提到，就是属于地方教会，就是教会体系的最后一种。那我们的教会里面是没有牧师的头衔的，所以我自己教会传道人就是吴勇长老。那我们的教会里面的传道人都叫做长老，我们教会没有牧师的啊。但是我们并不排斥用牧师这个名字的事。那所以其实牧师、长老、监督这个三个名词是互通的，基本上是这样。那当然也有的教会把监督当成一个高于长老之上，那这种的用法也有，也有。因为在过去的教会历史，初期教会历史当中，是有的地方的教会有好几个长老，然后有一个叫监督的。那么在华人教会当中比较出名的用监督这个名字的不多，有一个就是基督之家。那么寇世远他们叫做寇监督，他有好几家哈，每一家都有长老的，都有有时候也有牧师的，所以他们各家里面有的有牧师，有的有长老，有的两个都有。但是寇世远他就不称为长老，也不称为牧师，他称为监督。监督就是所有基督之家他最大，用这样的名词，所以寇监督这样用法。可是如果你回到圣经的话呢，是不是监督一定比长老大呢？我就说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二十章的话呢，监督跟长老是同义词啊，监督 不一定比长老大，是各教会你可以选择你用什么名词。所以因此有的教会选择有牧师的头衔，有的教会选择没有牧师只有长老，有的教会连长老的名字都没有，诸如此类的。但是是有这个职分，所以长老是一个很广泛的。那么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说，在新约里面出现长老这个字的时候通常都是复数的，几乎没有一次是用单数的提到长老的。那么尤其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很多地方，保罗离开一个地方就按立长老的时候，因为是多数的，所以有些人就强调一件事情，教会的长老应该是多于一个， 多数的长老。那么这个等一下跟教会的管理体制有关系的。那么有的教会有好几个长老等等，那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了。问题是当他说当他离开，譬如说离开以弗所的时候，按例的长老保罗就离开了，所以以弗所不止一个长老。可是问题在这里了，以弗所这一个教会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一个地方性教会吗？还是指以弗所城里面有很多很多教会呢？譬如说保罗写罗马书，最后他问候在罗马的教会的时候，他写信是写给罗马一个教会，好像一个教会，可是当他问候的时候，他就提到说问候亚居拉和百居拉家里的教会安。亚居拉百居拉家里有一个家庭教会，可他问候了很多人，这些人当中很可能有好几个像亚居拉百居拉家里的家庭教会，所以一个罗马的教会可能就有十几二十个这种家庭教会。所以因此他说给罗马教会的众长老的时候，是指罗马城众教会加起来的长老可能有八个十个，可是亚居拉和百居拉家里的教会有几个长老，那就不一定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说一个教会可以有几个长老的时候，是指一个教会，我们不是指一个教派，我们不是指一个宗派在那个城里面的。所以在 Boston 如果说美国的信心会可能一百多个，就算一个教会有一个长老，一百多个就一百多个长老，所以如果写给 Boston 教会的众长老就一百多个长老啊。所以因此问题的症结，圣经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就是说一个地方性的教会是只能有一个长老呢，还是可以多数的几个长老呢？所以虽然圣经上每一次提到地方教会的一个地方一个城市的长老都是多数的时候，是不是因此规定每个地方性的教会的长老不止一个？但是有的教会在他写章程那个 bylaw 的时候，他就是规定要多于一个，理由就来自于圣经上每一次的长老都是复数的。可是我说这一种说法呢本身不一定错，只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圣经上每次提到多数长老，在一个城里有多数长老的时候，那个时候城里的教会都不一定是今天我们所谓一个地方性教会。以弗所城的教会可能不止一个聚会点，我们的聚会点很多个聚会点，每一个聚会点相当于我们今天一个地方教会啊，事实上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圣经上事实上对这件事情是开放的，是 open。一个地方型的教会可以有一个长老或很多长老呢，这个问题是没有肯定的答案的。不过的确新约中每次长老这个字出现都是多数的。第二个再来一个是长老的职责，他主要的责任是什么呢？最常提到的就是有治理教会、牧养教会和教导这三个方面哈。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是提到说神所赐有五个恩赐，有使徒有先知，再来提到三个的时候就是传福音的。那先知那个牧师和教师，在牧师和教师的时候，在原文是用一个连接词把它连在一起，副牧师和教师表示是同一个冠词，所以牧师和教师是两个连在一起的，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牧师的职责之一有一个必不可免的，他必须是教师。教师不一定是牧师，但牧师一定是教师。所以教导的责任是牧师牧养的人，也是包括长老很重要的职责之一。那么牧养还有一个治理管理啊，所以彼得前书那边是提到牧养，那么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提到的也是照管群羊。这个照管的时候，这个那边所说的意思就包括一些治理的事情。那当然牧养和教导在事工上或者说恩赐上等等是有一些区别的哈。教导这方面呢很清楚什么叫教导。牧养是指什么呢？牧养通常所指的是两个主要的方面哈。一个方面呢就好像你牧养羊群哈，养牛养羊，你要供应它吃的，所以牧养的里面其中有一个是供应它所吃的需要的东西。那因此对教会来说供养有点像教导一样，就是供应属灵的粮食嘛。第二个部分的牧养常常被提到的就是指的一种爱心关怀， 关怀，因为牧养的话，你不是只是像个机器一样就喂它吃，有时候牧养一些羊群的时候，有时候你要关心它其他各方面的综合上的需要。所以通常有时候我们提到什么叫做牧养的恩赐的时候，那上次我们提到恩赐的种类的时候，我们提到有牧养恩赐，我没有特别花很多时间讲牧养的恩赐是什么。那一般的来说呢，牧养的恩赐比较强调包括可能包括探访，但是也包括爱心关怀。那因此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在上次我提到那个 Peter Wagner 那一位福勒神学院的神学院教授，他写了一本书关于属灵恩赐。在牧养那个部分呢，他曾经说过这样一些话，听起来有点矛盾，但是你仔细想想也是有他的道理。他说在他所认识的牧师当中，大部分的牧师是没有牧养恩赐的。所以矛盾在这里，牧师这个名字就是牧养羊的人或者牧养人的人叫牧师，结果做牧师却不会牧养，这不是很矛盾吗？他说他第一个观察，大部分的牧师都没有牧养恩赐，但是大部分的牧师都自称有教导恩赐。那我刚刚说了，长老如果包括是牧师在内的话呢，职责有三个，治理、牧养、教导，所以教导是其中一个，没有错。大部分都自称有教导恩赐，可是大部分的牧师都认为自己没有牧养恩赐。第二个，他所认识的比较少数的有牧养恩赐的牧师，教会都很小。这也是听起来有点古怪哈，大部分的牧师没有牧养恩赐，已经觉得啊，牧师做牧师却没有牧养恩赐，会牧养的结果教会都很小。那所以呢，我常开玩笑说，有的教会要聘牧，我说你教会要希望大还是小啊？哦，当然希望教会慢慢发展很大，那你要找一个没有牧养恩赐的牧师来。因为如果这个逻辑下去哈，大部分的牧师没有牧养恩赐，有牧养恩赐教会就会很小。那你要找个大教会怎么办？你要找个没有牧养恩赐的牧师来。其实你仔细想想，它有一个道理存在的。不一定每个牧师，因为每个人的恩赐是有长有短，它是一个综合型，对不对？所以有的牧师可能教导比较强，牧养不是最强的，所以他自称为没有牧养恩赐的意思在这里。还有呢，教会的侍奉是个配搭的，牧师可能不是最擅长于牧养，可是他必须有牧养的同工，所以教会仍然可以运作得很好。但是有牧养恩赐的牧师，因为他的恩赐是牧养，所以呢，有牧养恩赐的人，他通常跟会众之间的关系是比较个人式的。个人式就是说，一只一只羊，一个一个信徒，他会关心探访。如果他每一个会友都关心探访的话，教会一定不会大的，大的他就做不来了，一直要做到死为止，对不对？懂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有牧养恩赐的牧师他教会一定不会大？大呢几种情况，一种大到一个情况他不干了，他就哎呀这么多羊你看都来不及认识，来不及抱抱搂搂啊探访啊，所以他就换到小教会去了。所以这样的牧师，有一种牧师是有自知之明，教会慢慢慢慢大，大到一个程度他觉得我照顾不来了，我立刻放手，请你们聘一个能够牧养这种大的教会的，你们去啦，然后我就再从小开始，那一只羊一只羊牧养。这种我们有时候叫做拓荒型的牧师，那其实跟他恩赐是有关系的，他也喜欢跟弟兄姊妹有很亲密的关系的，这是一种状况。第二种状况呢，我也碰到过好几个状况，这个牧师呢非常有牧养恩赐，很有爱心关怀，所以这教会呢从零开始慢慢开始带呀带，那也有很有爱心的见证啊，那口碑很好，大家说哎呀这个牧师很有爱心啊，所以人就多了，多到一个程度呢，这个牧师呢也甚至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拼命的探访。可是人越多呢，你想想看，教会只有50个人，好，这个牧师如果每天晚上去探访，一个礼拜至少探访40好了，一年52个礼拜，好，那平均分配如果有50个人，算他25家，那我平均你可以算出来，平均每一家2个礼拜，2个月1次，牧师可以探访你，就1年6次，你算算看，差不多是这样子啊。好，口碑很好，人就多了，100家了，哦，不是，不要说100家了哈，50家就好了，从25家变成50家，100个人了，150家以后，他一算，52个礼拜。 然后呢，我每一个礼拜四次的话，要减少几次了。所以人越多，他探访对每一个家庭的感觉上，牧师来的机会就少了。那会友如果很习惯于牧师常常来探访，常常来探访的，他就慢慢有人抱怨了，牧师爱心冷淡了，都不来我们家了。以前呢，三天两头就来了，现在呢，好久都不来了。他没有想到，不是牧师不来，有多少家有抱怨，然后慢慢有人就走了。所以教会会增长，掉下去了。那一掉下去，你知道，越是有牧养恩赐的牧师，他就很希望跟弟兄们亲密的关系，走一个他都会很痛心的。那你说这个牧师怎么办？一定自责啊！哎呀，我真的是爱心不够啊！哎呀，怎么办？可是，所以教会呢，涨上去又掉下来，最后就维持在一个数字，就是在100以下，很自然的，人增加了又减少了。第三种状况更糟糕了，教会增长，100啦，150啦，然后抱怨越来越多，抱怨什么？我们的牧师没有办法牧养这种教会。最后会有决定把牧师解聘了。我碰过好几个这样的牧师啊，哇，那几个牧师真的是伤心欲绝。那些把我开除的那些执事，都是当年我一个一个带他信主的，我带他信主，我给他实习，他把我 fire。 你看，所以那种牧师的伤痛是觉得说，这个人可是亲自一个一个从牧道带到信主，从带，然后我把他选拔做执事，哎，到最后他们开会把我开革。当然，这个过程他是怎么样决定的？怎么我不知道怎么过程。不过从一个角度来说，也必须理解，有的时候是这个牧者他的恩赐跟这个教会的需要是不 match， 所以不能完全怪说这个教会的那个长子同工会怎么会把牧师解聘呢？但有时候是恩赐是不 match。所以我说，有的牧者是了解自己的恩赐不是在这里，所以他教会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他就自动出去，请别人换一个恩赐上比较适合现代教会需要的人，他重新开始一个，然后就一直开拓一个新教会的。当然很辛苦，因为每个教会从零开始都是很辛苦，所以他一直在做这个很辛苦的工作。但也有的时候，因为人都有一个错觉，就是说我一直这样带，好像情形都还不错。这个美国他们有一种管理学上一个名词叫做 Peter's Principle， 是有一个人叫做 Peter， 他提出一个理论很有意思。他说所有的组织，当然是工商业的组织，教会也不例外，公司组织里面有一个人他很有才干，他就一直往上爬，爬到一个高度他不够格，而且一头栽下来，那叫做 Peter's Principle。懂我的意思吗？好像一个管理的台阶，你从小科员啊做成科长，科长做到经理，然后就梦想的说，我经理做完了以后，我就可以做 VP， 有一天我做 CEO， 然后一直爬，表现不错，说法是 good， 一直升。Peter Principle 不是说总有一天待下来，因为总有一天你会爬到一个地方是你不适合的。所以公司里面很多人，他在一个初级的单位做得很好，中级干部做得不错，然后一直做，他总觉得我既然可以做这个阶层做得不错，我当然可以往上爬。可是那上爬又有另外一个挑战，那有些人可以胜任，可是总会到一个地步，最后那个是你不胜任的，然后这一头栽下来，摔得头破血流。那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也会如此的，牧师他可能不一定换教会，但他只是一直往上，就是说教会一直扩张，教会一直大，或者换教会到一个地步，他才会发现他的恩赐跟这一个形态或这个规模大小的教会所需要的不 match。 那结果会什么？当然就是这个牧师他必须离开那个教会了，只是离开的过程有的时候是很伤痛的事。但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会了解长老他的职责，他有好几个，可是职责是这个，跟你的恩赐是什么，这个 match 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谈到的是职责，尤其在教会如果做传道人的话，他免不了教导是一定必要的，牧养他是免不了一定要的，另外一个就是治理管理方面。我认识的牧师当中， 如果后来离开教会或者离开的不是太愉快的话呢，有好几种可能性，蛮多的状况。一个是管理治理方面，大部分的牧师管理方面都比较差一点，原因大部分的牧师从来没有在社会上做过事，懂我意思吗？大学毕业就读神学院，神学院毕业就开始做牧师，有的时候在一般社会上公司行号当中做事情的基本的简单规则，我们叫做 common sense 常识，牧师大部分是没有常识的，他从来没有上班做过事，所以他从来不知道别人怎么做事的。所以我发现有的，那我自己因为在专业领域做了十几年，所以有很多事情当然是 common sense 的，哎呀不要想也知道事情是这样做的，可是很多牧师是不知道要这样做的。可是如果没有人提醒或者说没有怎么样的话呢，就很可能他会一再的犯错，然后这个犯错以后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那甚至有一些会变成一种不一定是恶意的，但是是的确某种程度的人身攻击啊。譬如说很简单来讲，你基督牧师有时候会出差，那么出差费怎么报啊，申报单啊，单据啊，这是 common sense 常识嘛。可是有的牧师就不会留单据的，或者报的时候没有怎么报啊，到最后哎这怎么回事，所以教会里面的执事可能管财务说，牧师啊不能这样报啊，那有时候搞得不愉快的时候，一边就说一边，你看钱乱搞啊，他到底有没有啊，如果变成人身攻击，就说我怀疑这牧师的诚信，牧师可以怪长执会们就是说挑剔，他不信任我，我告诉他我出差了，车票不见了，给我车票钱，我跟教会跟老闹得一塌糊涂。其实本来事情很单纯的，就是说很多事情是有一个申报程序，这跟信任不信任不一定有关系的啊。但是有很多牧师他自己本身这个工作的背景，他没有这种行政管理的经验，就是说第二个，神学院从来不教这个，神学院什么都教，就从来不教你管理的，因为他觉得这是 common sense 尝试的判断的事情，还有神学院还有门课来教你说怎么去报账，怎么做这件事情，不必讲你都知道的。可是偏偏这些传道人，因为他生长的背景，他工作环境的背景，从来没有一个机会让他了解啊，所以呢有一些不必要的困难会发生。那我也认得很多牧师经过一段时间他也了解，他说我最弱的就是行政管理。那问题在这里了，做牧师你不可能一点点行政管理都不做，可以别人帮忙，但是不可能我一点都不碰的，不可能的。但是很多传道人很可惜，就是说别的方面他教导恩赐什么都很好，可是就是行政管理很弱，这方面如果不能够有一个适当的解决，解决的办法当然有一种方法，就是说怎么样来牧师传道同工之间的配搭也好，或者是平信徒如何来帮助他在这方面的克服，否则的话有的时候会变得很困难。因为教会总会有很多事情，所以通常用按恩赐侍奉的分工方式来弥补这个软弱是还是可以的。所以这边所说的长老的职责，是说一个长老要做所有的事情呢，还是说教会的众同工可以配搭呢？所以我认得有一个牧师很有意思，他很知道自己的恩赐，他也很知道自己的弱点。所以这位牧师很有趣，他本来在神学院做教务主任，后来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牧过会，那说没有牧会的牧师在神学院当教授教学生去牧会有点荒唐，我没牧会教人家去牧会，所以他说我应该就是怎么讲进入江湖，他要去牧会了。那一听说要牧会，当然他讲到恩赐各方都没有问题的，教导恩赐也没有问题的，所以很多教会蜂拥而来。那他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他说啊，一个教会一个教会谈太费时间了，这样吧，我们来一个公开招标好了，他请众教会的代表一起来，然后我来一次发表会，发表会就是说我介绍我自己，我能做什么，我想做什么，跟我不能做什么不想做什么一次告诉你，然后就反正我讲我就不必每一个教会讲了，就讲如果八个教会讲八次，我一次讲完，你们回去想想看谁还有兴趣，你再来找我，你再告诉我你想要我做什么。那个发表会很有意思， 这个牧师呢很了解自己有教导恩赐，但他知道自己没有行政恩赐，他讲得很清楚。任何教会要请我呢，我告诉你有几个不。第一不 No， 这个台湾大陆都喜欢了什么四不一要之类的哈。他的不，第一不，所有长职同工会我一概不参加。如果你要聘我，我告诉你长职会我绝对不去。那一听一大半教会就退了，那牧师不来开长职同工会，那我们什么时候跟他沟通，怎么沟通？所以长职同工会我一概不去。第二个，婚礼我一概不主持，但有一个要，丧礼不请我自来，他一定主持丧礼，婚礼他一概不参加。礼拜一到礼拜六别找我，探访没我家的事，所以我不探访。礼拜到礼拜六别找我，礼拜天通通是我的，就是说礼拜天排时间讲道教课所有的 program 我负责，礼拜一到礼拜六别打我，你随便做什么都好。所以他一讲完以后，只剩一个教会来找他了，别的教会都没有了，自动就消失掉。那最后那个教会来找他的时候呢，那个教会有主任牧师有别的，他们说有主任牧师说没关系，长老同工会他不去，反正有别的教牧同工，行政事情别人都搞定，他不必。所以那个人到现在还在做牧师啊，当然好朋友我不讲他名字了，蛮有名的。他到今天维持这个习惯，从来没改变过，任何会议行政会议他从来不参加的，从来不参加的。但是有别人替他做了吗？那还是维持这个习惯，只要有丧礼他一定会去的，婚礼呢他一定不会去的。不会去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会去替人组织婚礼，但是我相信也许他有很好很好的朋友结婚的时候他还是会去，但是就说教会会有很多嘛，这个女儿啊出嫁，这个儿子啊结婚，哇，牧师啊替我证婚，那孩子埋不完了。他说婚礼别找我，他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办法，他了解他的恩赐，可是有同工团队的配搭，所以他可以做。那说法说歌，大家都还蛮高兴的，教会也蛮高兴的，他也做的蛮高兴的，所以是可以的。当然，因为那个教会有主任牧师，有配的配搭，但如果他是主任牧师的话呢？这就比较难了，所以很多教会本来想聘他做主任牧师的，后来都退缩了。因为主任牧师你很难说，比如说主任牧师从来不开长职会，这个教会怎么办呢？所以你要了解，但是他了解他的恩赐，那有这样的配搭，所以这个整个教会的团队还是可以运作。所以长老的职责是这些。那这个长老我说过了，除了传道人以外，其实平信徒如果选出一个长老也应该是这三个。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